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最近大家可能会知道我们的政府，那么会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施行了一连串的这个措施。有一个不懂大家知道吗？叫做永续发展与环境部的产生，有没有大家知道吗？一个叫做永续发展与环境部，因为这个的缘故，疫情的缘故，应运而生。那么这个发展部呢，它最主要发展的是好像公共的健康，好像食物的来源以及废物的处理。大家都知道我们新加坡是一个弹丸小国，如果我们不有一个所谓的永续发展，就是不停地去进行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的时候，那么经过了2030年，不久啊，大家9年后或者是到2050年，新加坡将会面临一个很大的灾害。其实这个不单单新加坡开始了这个永续发展和环境部，还有其他的4个部门也一起在加入这个永续发展的概念。那就是我们看到说交通部它也进行，希望能够在以后的这个市政能够有这个8个市政是用这个电动车来开始的，大家我们看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国家发展部能够设计更多的公园，你大概走10分钟你就可以到公园里面去了。或者是我们看到贸工部也将会为新加坡打造一个所谓的绿或者是碳服务中心，以及什么绿色金融中心。教育部呢，他们测要加强了所谓的可持续的这个教学，可持续的教学。所以而永续发展的这个概念呢， 我最近才注意其实它在2016年已经开始了成为全球化。那么希望我们看到说，不管在地球上所有的事物、人种，还有所谓的这个政府机构或者组织，都协力的以更多的目标来发展，有一个所谓的可持续性的一个目标。那我在想，在这种永续发展的观念的里面，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是不是也有所谓的永续发展的基督信仰的这个观念？而我们都说，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又组织成基督徒的家庭的时候，我们有了配偶，我们有了孩子之后呢，我们就以为说，基督徒的家庭就什么，就已经自然形成了。我们就好像 autopilot 让它自动行驶，它就可以自动。那么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或者我们还有一些的概念观念，就是宗教教义交给谁？交给教会去负责，对吗？很多时候我们就把它交给教会去负责。但是事实上相反的是什么呢？原来在生命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里，我们所熟悉的生命记6章，他告诉我们说，训练的场所在哪里？那就是在家庭的里面。正如这里所说的，他说我们要不断地把耶和华的诫命教导我们的儿女，在他们的生活每一个方面加以引导。上帝非常看重父母教导孩子的这个观念，特别是在家庭的里面。所以做父母的不能够把我们的责任推给教会，或者推给主日学，或者推给主日学老师。我的孩子教不好是因为教会的关系，我的孩子不属灵是因为主日学老师不会教这个我想这个是我们要重新的来看待的。我们讲说圣经给我们在这里给我们很多可实践性的一些教导，那么我们真的不能够单单靠一周牧师在这里的大喊大叫，对不起或者是我们每一个月的查经就足够了教导我们这个基督教的宗教教义，不够的，确实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说敬畏上帝的家庭，而且在一个最适合的一个环境的里面，和谐的环境当中，是最适合教导上帝真理的话。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而且有一些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他们认为说我们要把上帝的话教导给我们的孩子，所以他们在家里面有宗教教育，甚至他们不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什么政府学校去。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那种世俗的教导会影响孩子。 这个是很多人有家庭教育的观念。在今年一月，不懂大家还记得我在第一个礼拜里面与大家分享的，就是建立属灵家庭啊，属灵家庭的建立是什么？避忌之事。避忌什么事情呢？我们要避忌前人所犯下的这些错误。就好像以利，他放纵他的孩子，看重孩子过于上帝，以致他招来上帝的审判。今天我的主题也是建立这个属灵家庭的建立，但是我的着重点是什么？不是避忌的事情，而是什么？教育的事情。我们必须有宗教教育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家庭的祭坛的那个火才不断的在燃烧。好，让我们再来继续看这个永续发展，这个观念一直在我的脑子里面挥之不去。我们再看一下永续发展的观念怎么在生命记这边连起来呢？第一点要跟大家所分享呢，那就是永续发展的宗教教育之可持续性的一个教导。如果我们看这个生命记，如果手中大家有手机的话，有圣经的话，六章第一节那里开宗明义的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子女。这个教导这个字，它原来的意思是有学习，还有什么学会，还有什么呢？熟练，还有什么？还有习惯，还有效法。教导这两个字在原文的里面竟然它的意涵非常的丰富，要我们什么？要我们学习，还有学会，还有熟练，还有习惯，怎么样？还要什么？效法上帝的话。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它是一个什么？有持续性的一个教导。让大家再看我们第六章第七节那里说，我们要不断地教训我们的儿女，不断地，在英文是 diligently， 就不断地去做。然后那个教训呢，教训这两个字，它的字根的意思竟然是什么？重复。意思是说你要不断地重复的教导你的孩子，不断地已经是重复的意思，不断地重复来教导你的孩子。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看见，而上帝要我们不断地重复的把上帝的话来讲给我们的孩子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的家庭，我们身为父母的要除了要以身作则之外，我们还要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把一个一致性的信息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叫做一致性的信息？就是上帝的真理在整个的圣经的里面，而且我们要不断的重复的给他们听，我们要锻炼他们，我们要影响他们，我们要他们严格的来遵守上帝的话。这个是生命记六章这里给我们看的。所以大家看到吗？永续发展的概念出现了。我想这个跟我们现在所说的永续发展，其实它就是圣经告诉你，你要教导，你要教训，就是一直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使它能够有永续，有可持续性的，能够来进行宗教的教育。摩西在当上帝在当年已经吩咐摩西来做这个可持续性的教导，不是讲两句孩子不听就算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不是讲两句，如果我的孩子不听了，该宰一颗，我们讲说让他自己去吧。他已经大了，长大成人了，我们让他自己去。没有，圣经从来都没有这个观念，不是你讲两句他不听就算了，不是，而是你要持之以恒，绝不放松，教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学习、学会、熟练，还有习惯效法上帝的话，这个才是叫做教导。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家庭有很多的问题，加上现在的网络的发达，真的我们不能够很紧的盯住我们的孩子，让他不要误入歧途、堕落，或者是滥交寻友，或者我们看到说现在最近有很多什么偏激的问题，有什么恐怖主义的那种侵入，我们防不胜防。所以因此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做的就像生命记这里所说的，把宗教教育带回去你的家庭。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重复，把宗教教育带回去我们的家庭的里面， 上帝的律法是什么呢？上帝律法它同时要影响我们个人以及影响我们的家庭，它不是单单要影响你而已，因为它一旦同时影响你的时候，它也要你影响你的家庭，而且是不分昼夜的。如果你看这段的经文，他就知道那是不分昼夜，你一直不断的来教导你的孩子。请大家看六章第二节，这边讲说摩西再一次提醒会众，他说这些的诫命是让你走向生命的路径，而且呢延伸到那么遥远的将来。遥远的将来是指什么呢？是指你要把这个教训教导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所以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好叫你的子子孙孙一生一世的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上帝的意思就是要我们这样将这样的教导世世代代的相传下去，永续发展啊，看到吗？永续发展，宗教教育要有永续发展的观念，它是世世代代都要如此。第二要跟大家所分享的是，永续发展的宗教观念除了有可有持续性的这个教导，还有呢还有一个可以有什么创意性的教导。我想在这里我读的时候我惊讶，因为这是非常令我们从来已经很熟悉的经文再次浮现在我的脑子的里面。我说原来摩西竟然是这么样的创意，其实上帝创意。他怎么样讲呢？请大家看六章六节，他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把它记在心上。第七节，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导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都要谈论。你要把这些话记在你手上做记号，戴在额上做这个头带，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3500多年前接近4000年的一个经文给我们看到。我无法想象当我们要教导一些所谓哲学性的观念的时候，或者一些思考性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很多的方式去做图，或者是好像我们现在的 PPT 一样让大家明白。其实早在3500年前已经有了，对吗？3500年前上帝已经叫摩西做了这些东西。我们现在就如传道书所说的，世上没有新的事情了。你的现在的 PPT 你讲你很成功啊，早在3000多年前我们看到说犹太人已经用了这种东西。大家再仔细看这个六章六节到第九节，这边讲说，他说什么？你要把上帝的话放在心上。怎么样放在心上？你坐在家里，你行在路上，还有你躺下你起来都要谈论。不单这样，要把它系在你的手上。现在你现在插安公啊 ，tattoo 啊，就想说耶和华我爱你了，插这些字会比较好。以前他已经可能有插这安公了，但是不是了，他是把它放成一个经文这样，然后做一个所谓的头带，它是其实不是头带，是一个盒子，上面放经文，忘记了是拿出来读。这个是我们讲说很创意啊。我读了，我在想，是不是很创意？创意到一个地步，你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上帝要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他的话语。还有把你的那个什么门框上，你的家的门框还有城门上，摩西不厌其烦地提醒以色列人，我们要这样的教导上帝的话，不断的教训。这里面有不断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宗教教义，还要加上一个创意性的一个教导。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已经做足了功夫，以致我们看到说犹太教到今天还是非常的那个发展或者是发达。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在家庭里面是一直不断永续性的来教导。你要把他们把旧约圣经把犹太人从他的脑中磨掉是磨不掉的，因为他们已经放在他们的心上，放在他们的脑子的里面。今天我在想，我们家庭的作息方式是什么？你的家庭作息方式是什么？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以上帝以及上帝的话为我们的中心呢？ 我在想，我们有没有在门框上啊？我们家的门框上，一进门，我们就看到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家之主，有没有？我们要不要放啊？改次大家想考虑一下，放一下哦。耶稣基督是我一家之主，是在我们的门框上，在大厅里面，我们有没有放啊？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有没有放大厅？所以怪不得大家没有什么心态来侍奉上帝。你要放啊，放上帝，你就知道，哎，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大厅的里面，厕所我们也应该放一些经文。哦，我想到的经文是：难道你不知道这一切进你们口了，就从进到肚腹里面呢，然后排泄到外面去了？哇，这个经文真的很适合。你在排泄的时候，你说进在口里，从口里面进去了，进到了肚子再排泄出去，啊，就把它排泄出去。但是呢？从你口中出来的一切你要小心，因为那个能够污秽人。所以我们的心里面要尊敬上帝，而不是在嘴唇上尊敬上帝。这是黄牧师上个礼拜给我们讲的道。所以我们讲说，哎，在我们的厕所里面也要讲，在我们的睡房里面我们也要放一些经文，比如是我在床上纪念你，在夜更的时候我思想你，我的心就好像这个所谓的饱足了骨髓肥油，我要以欢乐的嘴唇来赞美你。哇，不行啊，我们要在我们的睡房里面摇放，或者是我们的大厅，我可以贴的就贴，贴上十戒，把它贴到完。哦，所以你说，哎，牧师怎么办？这样贴下来不得了，我们的家好像是什么满天神符这样啊，叫什么贴纸都贴。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现在随便叫一个人来，请你背十诫给我听，我们可以不可以背倒对 如流的把它背出来，有没有？请大家背十诫，有没有办法倒对流的把它背下来？如果不是的，我们是不是可以像以色列人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牧师，你有这样做吗？我当然没有这样做了，我家没有这贴的这么多。但是我想这是一个比喻，意思是说我们要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上，如果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上帝的话就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力量。可能有人说，哎，牧师，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会不会成为法利赛人？请听耶稣基督的话说，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怎么样讲，他说他们的教导你要听，他们的行为你不要学。哦，这个是我们看，所以法利赛人、犹太人所做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要什么去做？只是他们的行为，我们不要跟就是了。哦，今天我在看犹太人能够持之以恒的他们的信仰，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将宗教奉为他们生活的重心，宗教成为生活的重心，所以他们成功了，因为他们的宗教。教义呢是以生活为中心的，而不是单单记在头脑上，而是在以生活日常生活为一个背景来教导有关于上帝的事情。所以他说，你不管是在家里，或者是行在路上，或者是躺下，或者起来，这些都是生活的一个方式，或者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都应该这样做，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么生活上大小的事情都要与上帝有关系。今天我的小儿子没有来崇拜，那天他告诉我说，爸爸，我这个礼拜不能够来崇拜。我说是什么原因呢？他说我的朋友叫我做伴郎，伴郎，所以今天早上6点他就出门了，然后去迎亲。我说如果他结婚就好了，但是是别人结婚了啊。就这样，就是想到，哎呀，有时候，哎呀，是就是这样。但是他跟我讲说不能够，我说啊，好，那你不能够来，但是是不是可以，伴郎从早上6点多到起亲的时候，到了12点要吃午餐的时候，大概你这个伴郎啊已经用不上场了，对吧？差不多完了啦，你的工作已经完了，耍也耍惯了，耍完了。我说你怎么办？现在11点半，你要做什么？你就上网了，哦，你就上网。我的 YouTube， 尤其今天是牧师讲，爸爸讲道，你不要听啊。我说你就上网听爸爸讲道。他说好，可以，不懂他现在有没有听。 那我们就讨论，昨天晚上我们家里就讨论，哎，礼拜天一定要守主日吗？牧师娘说一定要守主日。我 跟他们讲说，我从1977年信主到现在，每一个主日都参加，除非病倒，我一定是守主日的。但是呢，我们也要像这个撒玛利亚人一样，如果有人有需要，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哦，朋友有需要，两肋插刀，去做伴郎，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要忘记上帝，上帝在我们生活当中大小事情他都有参与的。这是家庭的宗教教育，我们要谈论。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然上网是逼不得已，当然了，因为现在我们只有250个人，所以没有办法，有的人要在网上听。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实体，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上帝就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基督教的这个崇拜不是只是单单为礼拜天而设立而已，而是每天 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部分，而且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要以上帝的话为我们的指引。最后要跟大家所分享的第三是永续发展中这个持久性的爱上帝。我想这个很重要，我们刚才我们已经问了，已经讲了，为什么我们要有永续发展的宗教教育，我们为什么有永续发展中的一种的创意性的教导，使得我们更加认识上帝。大家可能要问为什么要讲，有两个原因在生命记六章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在这里他讲说，因为我们是独一的上帝，我们必须敬拜效忠以及敬爱我们的上帝。他是独一，或者是他是唯一的上帝。唯一的上帝讲的是一神的信仰，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位上帝。我们不是一神敬拜，请大家分别一下哦，一神信仰是世界上只有一位神，一神敬拜是在众多神之中我选一个神来拜。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神敬拜，我们是一神的信仰，只有一位上帝。所以一神的信仰的时候，就要求我们对他效忠，要求我们要不断的来认识他。所以我们就放弃所有所谓的不是神的信仰。所以我们讲说一神的信仰，讲这边讲说独一的上帝已经将其他的立场打了一个丧钟，敲了丧钟，世界上只有一位上帝，就是耶和华我们独一的主。所以我们要敬拜他，所以我们要来听他的话。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我们爱上帝只不过是因为他爱的那个回报罢了。在出埃及记第20章第2节那里说，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其实早在这个出埃及记19章第6节，上帝这样说，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了，我也看见我怎样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我的翅膀上，那么带领你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说，哎，原来上帝要以色列人爱他是什么？因为上帝先拯救了他们，解救了他们做奴隶的这个命运，那么使到他们得到解放，来敬拜上帝。同样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爱上帝？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了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那么今天我们爱他只不过是一个什么回报式的爱罢了。所以生命记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这位独一的上帝。所以你就不可以什么半心半意。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好吗？你说说，我们爱上帝是全心全意，你不可以半心半意。半心半意就是没心没肝啊，我心瓜了，你爱上帝爱到没有心肝的啊，那最好不要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爱上帝是半心半意，没有圣经告诉我们要全心全意， 我们不要做一个所谓的忘恩负义的人。今天我们爱上帝，不是基于我们的义务，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爱他，而是我们要在这个爱的关系的里面去爱我们的上帝。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上帝爱以色列人就像什么，一位丈夫爱太太一样，就好像父母爱儿女一样的爱，这是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也应该像这样家庭式的来爱我们的上帝。而且爱上帝必须是一个可以实践的一个方式，或者是一个非常有理性的方式来爱。就像今天如果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爱我们的孩子，你说你要怎么爱他，爱你的孩子，或者是他是我的情侣，我要怎么样爱他，或者是他是我家里的弟兄姐妹们，我要怎么样爱他，你不会说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会很自然的去爱他们，对不对？因为他是你家里的人。所以我们爱上帝也是这样，因为上帝把我们当作是他的新娘，是我们是他的儿女，他这样爱我们，所以我们回应上帝的爱也应该是这样。我在想，今天早上你来教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想，我为什么要来教会？你为什么要来教会？来听牧师讲道，来听又不能够唱出来的歌，在家里面唱更好啊，是不是？为什么要来教会？岂不是因为我爱上帝吗？我渴慕他的话，我渴慕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圣徒相通吗？这个上帝的家，我爱他，所以我来到这里，不是因为宗教上的心灵上的安慰，不是，而是因为我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爱我的上帝，来爱我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什么？可以实践性的，可实行的一种的爱的方式。我们爱上帝必须要是这种真诚的回应的爱他。那天有读到早报有一则新闻，他讲有一个作者谈到感恩跟感谢这两个字，不懂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作者他说我们现在滥用了这两个字感谢，我们常常用感恩感恩感恩，所以他听了太多了，他说其实我们对华文不认识，你什么东西很感恩啊，什么东西很感恩啊，其实他说感恩不可以乱用，我们只能够说感谢，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但是你不可以讲感恩，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到有这个恩的这个地步要你去感恩的。他说除了什么？除了父母的养育之情我们要感恩，除了还有皇帝谢主隆恩这个要感恩。我觉得他讲得很不错，可是我自己想，我好像犯上了同样的问题，因为我很多时候大家如果看到我的信息的时候，我后面常常放感恩这两个字，但是我的出发点非常清楚，在我的脑子里面，今天我们弟兄姐妹们能够彼此相爱，弟兄姐妹们关心牧师，我们关心你，我放感恩，为什么？因为在我们的当中有上帝的恩典，我不放感谢，当然感谢我要感谢你，但是我放感恩后面，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感恩的对象是上帝，上帝借助我们有这样的相通的时候，我心中感谢上帝，所以我说感恩啊。当然我想请大家再次重新认识这两个字，感恩跟感谢，但是呢，因为我感恩上帝，所以我爱上帝，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但愿我们来爱上帝不是一种教条，不是一种法律式的一种方式来爱他，或者是冷酷的这个立法主义，我们爱上帝是因为他先爱我们，我们是在爱的关系的里面来爱我们的上帝。总的来说，今天要跟大家所分享的不单单是关于属灵家庭的建立的宗教知识的事情，其实我应该讲的是修复知识，应该是一种修复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已经有基督教的家庭，而我们都已经过了几十年，或者是有的要刚刚开始，但是我想 既然圣经已经在这里告诉我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要修复这件事情 ，restore， 我们要这个把它修复完整，那么用正确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的家庭这个教育宗教的教育，来修复过往的措施迷失或者不晓得怎么样去进行。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借着摩西的口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永久的提醒，就是一个永续发展里面的一个观念，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这一代。所以我们的宗教信仰不单单是我们这一代而已，或者是我们的下一代而已，你还要想到你的代代相传，都希望他们都能够敬畏上帝。所以身为父母的最大的责任是什么？是教导你的孩子不是成为班上第一名的人，而是成为敬畏上帝过圣洁生活的人。还有我们宗教教义的场所是在家庭的里面，家庭灵修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我再说，家庭里面的灵修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因为这是上帝的命令。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要教导我们的孩子，目的是让他们敬畏上帝，爱上帝和服侍上帝。愿主赐福给我们的家庭。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再次教导我们，重新的来看到宗教教义的重要性，不单单只是在教会当中，它更是在家庭的里面。但愿我们把宗教教义再次搬回到我们的家庭里面，借着旧约圣经生命记的教导，我们一同来学习来使用。我们交托你，愿你赐福给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